曾国藩一声令下，把魏魁十二个人一字排开，都是硬汉子，一个服软的也没有。曾国藩挨个看了看，哼，你们说谁是头子，谁是你们的头领，方才那只冷箭谁放的？哎，你敢放冷箭，说明你胆子大，难道说不敢承认吗？哎，谁？我。真有冲，其中有个小伙子个不高，干巴巴的挺瘦，个儿也不高，再加上挺瘦，数他这堆小，五花八绑，满脸是血。我就是我射呢，可惜我没调准呐，那一箭偏高了一点，再往下压压手腕，就把你穿了弹活。大伙一听，剁了他，宰了他。哎，啊！各个英雄，曾国藩说到这儿站起来了，挎着宝剑溜溜达达来到这人面前，扑着扑着他这个头，小伙子还不服劲儿，你干什么？你叫什么名字？魏魁。魏魁，哎呀，曾国藩觉得这名怎么这么耳熟啊？魏魁啊，想起来了啊！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是湖南串子会的大龙头，你是不是叫魏魁？对，曾剃头，曾国藩，我恨不能吃儿之肉，喝儿之血呀！我请问你，秀才林明光身犯何律，法犯哪条？你把他屈枉错判，死在战龙里头了。哎，廖仁和十三个人何罪？就因为没有吃的，没有喝的，砸了米店。你一声令下，砍了他们的脑袋，连十七岁的孩子都不能幸免。曾剃头啊，我恨死你了！方才是爷放的冷箭。我要给死去的冤魂报仇，曾国藩。这一说，咱是老熟人了。魏魁啊，现在你是长毛的，
对，就要你的命，就恨你们这青妖。
你们都是吗？
都是。
好，我成全你们。让你们给长毛子尽忠到底！
来人哟，
把魏魁这十几个人拉到外头，挖眼，凌迟处死，凌迟处死！扎下，拉到茶馆外头去。人要收拾人呢，哎呀，手段可残忍了。您看过一本书吗？历代酷刑。历代的酷刑啊，那玩意儿瞅着都叫人眼晕，慢说收拾你，那什么老虎凳了、压杠子、夹棍了，也这都是轻的，那都是轻的。曾国藩心说：“这还了得？这要镇不住就得造反呐！”他火壮顶梁，立刻传令：“传我的命令，如有顽抗者。”一律凌迟处死。军令如山，就这几个字传下个了不得。等武昌接管之后啊，大街小巷全是尸体，一律的凌迟处死。你要举手投降的这个另作别论，只要你反抗就凌迟处死，全是死尸，惨不忍睹啊。有一个外国传教士 当时在武昌亲眼目睹了这个惨状，回国之后写的日记，那日记至今尚存，你找这个参考资料里头有，就说曾国藩占据武昌之后，就这一昼夜的功夫死了多少万人。如果真有神灵的话，连那菩萨都得掉眼泪，太残忍。战争年月，这没有办法。咱们闲言少叙，到了中午，一切恢复了正常，湘勇控制了整个武昌。与此同时，喜讯传来，杨再福统领的水师一举攻占了汉阳，爆炸性的新闻。曾国藩一听是热血沸腾，看来我是旗开得胜，连占两座大城。原来西征军指挥总部，就那指挥中心，现在又变成曾国藩的行辕。曾国藩开进去了，赶紧吩咐出榜安民，维护社会治安。零星的战斗还在进行，要说一点什么事都没有了，不可能。那块咱就不必细说了，总而言之大局已定了。出榜安民之后，曾国藩告诉维护治安，轰倒的城墙抓紧得修啊，要不石达开来了怎么办呢？所以日夜赶工，修街道，填战壕，修城墙，把老百姓都轰去，都累死了。挑土运砖，挖河放水，是日夜不停。曾国藩传下令箭，加紧防范，派出流行快马探听太平军的动向。两天之后得着信儿了，石达开不知道为什么，本来大兵要到，没到。曾国藩这心呐、这才放松了一点。谢天谢地，给我容了个机会，我到出手了，好得整顿湘勇啊。石达开真是在屁股后头马上就到了，我连气儿都喘不上来。看来老天爷睁眼。那个时候你不说了吗？石达开领着兵从九江，十万虎狼之师马上就到吗？对，千真万确。内部出了点事儿，毛主席不是说吗？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，就怕内讧，耗子动刀窝里反，这边要命。内部出了点事儿，什么事儿？将来咱再说。逼得石达开没办法，就得回师九江处理内部的事情。哎，你说这玩意儿就给曾国藩留下喘息的机会，曾国藩可以到出手来，可以处理善后，可以从容镇定的把武昌汉阳都巩固住。另外曾国藩时刻想到，不能松懈呀，还得抓紧练兵，还得抓纪律。那么进城前那阵乱，抢啊夺也出事儿，你说手大捂不过天了，也顾及不了。稳当了，咱慢慢再修理。反正他心里头有笔账，谁干什么了，谁干什么了，他心里是清清楚楚。等慢慢来，咱秋后再算账。这是当统帅的。一切安定之后，曾国藩忘不了，马上写报捷的文书向朝廷报捷。这么大个事儿，能不让皇上知道吗？咸丰皇帝接着之后乐得一蹦多高啊，哈哈哈哈，好，太好了，曾国藩的湘勇立下大功啊，一举收服了武昌汉阳，攻镇寰宇，通报全国，朕要奖励。圣旨下，曾国藩列队接旨。第一条，任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。巡抚 一省最高的长官，就是骆秉章那个角色。骆秉章是湖南巡抚，他是湖北巡抚，但是署理，署理跟正式的还不一样，就是正式的没来之前你先代理，就这个意思。也许你表现好，将来实受，你算正式的了，差点劲别人来了你再走，所以署理有这么个过渡，那就不错呀。曾国藩磕头谢恩，心里高兴，现在我是一方的大吏了，湖北归我管了，不管是用钱，不管是筹集粮草，不管是办什么事儿，我不用请示旁人。那个帮办团练大臣，你得请示这个，请示各部门，跟人家协调才行。这我一句话，谁敢不听？海外天子，封疆大吏。曾国藩感动的眼泪都掉下来，臣谢恩，万岁万万岁。不光他，他手下这帮人全都任命高级官员，有道远衔的，有知府衔的，有提督衔的，全跟着站着光。一人成佛，九族升天，这帮人也是千恩万谢。曾国藩传话，全省祝贺，热烈祝贺，让大家高兴。这种高兴劲儿咱不必细说了。哎，没过几天堵心的事儿来了。你要说什么堵心的事儿呢？来个人，这个人从盛京来的。你要说盛京是哪儿？就是沈阳市，沈阳古称盛京，老汉王努尔哈赤皇太极做皇上的地方。这位就是从那儿来的。盛京的工部郎中叫德音行部，你听这名，他就是满人，正白旗的人。工部郎中大摇大摆来到武昌求见曾国藩，曾国藩迎接之后让他坐下，一看这位小白脸，宽脑门，小尖下壳，顶着脸，细眉毛，细眼。曾国藩一看这长相是标准满人的模样。您到那故宫博物院，您看看历代那些皇上，什么康熙啊，顺治啊，乾隆啊，一直到光绪，都是那小脸儿，都那型的，满人特征的一种脸型。这个德音行部就这种型。他拿着一封信，曾国藩一看明白了，朝廷兵部的火票，任命他做曾国藩的军事帮办，拿着委任状来的。原来我是盛京工部郎中，这次我现在变了，做你的助手，帮办你的军事帮办吗？曾国藩笑着点了点头，哎呀，欢迎德兄光临呐！现在千头万绪，我一个人招架不过来，德兄这一来，我可有了好老师了，你做我的助手，我是非常欢迎啊！来呀，摆酒祝贺，这位还挺牛，你看是活没干，架摆的挺足啊啊！好说好说，曾大人一举收服了武昌汉阳，功盖寰宇，闻名全国呀！我能受命给您当个帮办，三生有幸。往后在台前，希望曾大人能赐教。哎呀，严重了，严重了！你我早晚在一起共事，如果郭藩有不对之处，还望布朗大人多加海涵。没说的，自家人全为皇上效劳。晚上吃完了饭，曾国藩领他到自己那屋里的参观参观，这德音行部溜达着卖着方布。好，
好啊，这屋是啊，
这屋就是原来知府衙门，后改的巡抚衙门，经过装修了。
好，房间宽大整齐明亮，哦，后边还有个花园。
正是，
我听说曾大人在兵马战争之余很喜欢写书法，另外听说您还珍藏了不少真迹，我有此事吗？
啊，郭帆向来喜欢这个，有很多东西未带到身边。
那么有很多东西未到的身边，那么少许的身边肯定有吧？
带了几幅字画，不多，
能不能让我看看呢？
当然可以，
取来。王京七拿来了，悬挂起来。那字画可了不得，德银行部晃着脑袋看着，哎呀呀呀呀呀！这是明朝大书法家严嵩的手笔，
好，
这是真迹，还真内行
呀，
这画不错呀，唐寅所书啊，唐伯虎的画。这个曾大人，实不相瞒，我也酷爱此道，这两幅画能否借我挂几天呢？曾国藩心说，什么叫借，这就是要，
惹不起啊，满人呢、啊。曾国藩心里头在盘算，你想两幅画算什么，本都被打，命人摘下来装到黄绫的套里头。布朗大人，如果你喜欢，我就奉送给布朗大人。
哎呦呦，君子不夺人之美，这怎么好意思？
哎呀，望其笑纳，往后仗不打了，请布朗大人到我家，我还珍藏着许多，你随便挑，挑上的我全奉送给布朗。
哎呦呦，您真是个血性汉子，您真慷慨大方。那好，我却之不恭，我收下了，我收下了。
抱着画回去歇着去了，吃好的喝好的睡得还好。
曾国藩就连夜把罗泽南给找来了，罗泽南是大谋士，
关上门撂下窗帘，曾国藩跟他说，
你说这个德银行部突然来到武昌，所谓何故？
我也觉得挺蹊跷，大人陪他说话，我看那个人撇着个嘴，架子可不小。呵呵，他们满人俱犯这一个毛病，尤其他们这些贵族，贪婪，贪婪无厌，奸诈狡猾，眼珠都会说话呀。把我两张最喜欢的字画要去了，我投其所好给了他们。
是啊，
卑鄙无耻。你帮我揣摩揣摩他的到来什么意思？大人不可不防啊，也许我揣测的不对，是不是皇上对您不放心，在任命您巡抚的时候不放心，派了一个心腹人打在您的身边，监视您的一举一动，监视咱们全体乡勇。
对，
我也想到了，告诉手下的弟兄，官兵弟兄要守口如瓶，见着他千万多加谨慎。我说大人，这样行不行？为了了解这个人的细笔，最好咱们派个人打到他身边上，名义上服侍他，给他做个小打，他就一个人，得需要人跑道当差，暗地之中监视他的一举一动，咱不就掌握情况了？此计甚妙，让谁去合适？蒋一礼呀、啊，蒋一礼最聪明，最能干，擅长于这活，把他叫来。时间不大，蒋一礼来了，二十多岁，小伙长得挺白净， 那也是曾国藩手下的小谋士。第二天德银行部起来，精神头挺足，提出要求要叫曾国藩陪着看看武昌和汉阳的形势，看看湘勇的部署。曾国藩没办法，硬着头皮陪着他到处都转了转。他点了点头，哎呀，湘勇的战斗力实在是超过绿营啊，曾大人指挥有方，佩服佩服，布朗大人您还要多多指教哦。哎呀，客气了，过几天再说吧，现在我还不熟悉情况。下午开始，这德银行部到处出溜，不是找当官的闹闲嗑，就是找湘勇谈话，鬼鬼祟祟，是贼头贼脑，来无踪去无影。有时候你找他，他不在屋；有时候半夜他溜达回来了；有时候关上门你砸也砸不开，不知道他干些什么。越来越引起曾国藩以及众人的怀疑。那么他怎么回事，将来您就清楚了。就在这时候，一件不好的消息传来，圣旨到。几天的功夫，圣旨又到了。曾国藩列队接旨，心里咚咚直跳啊，心说这圣旨又是什么事儿呢？天使官一读旨，正好像一瓢冷水从曾国藩的头顶凉到脚底下。第一条规定，撤销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一职。刚任命没十天就给撤了，依然是兵部四郎，把地方权力交给杨佩阳的人。曾国藩立刻整队准备东征，钦此。臣接旨，万万岁。回到府里头，曾国藩这心堵着个大疙瘩呀，心这皇上没事有病啊，这是不出十天下来两道圣旨，不知道吉凶祸福。